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归于你。
后来他们派了几个法利赛人和黑洛德党人到耶稣那里，要用言论来陷害他。他们来对他说，师父，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不顾忌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只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给凯撒纳丁税可以不可以？我们该不该纳税？耶稣识破了他们的虚伪，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德纳来给我看看。他们拿来了，耶稣就问他们说，这肖像和字号是谁的？他们回答说，凯撒的。耶稣就对他们说，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他们对他非常惊异。上主的圣言。
只有我们赞美你。
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大概今天不论是教会内甚至于教会 外的人都已经可以朗朗上口。那我们教会历史发展的非常的长久，有很多过程曲折的发展。到后来我们到中世纪，教会为了不要挣脱罗马皇帝的控制，就喊出了这个君权跟神权的分离，有君权有神权。其实我们这边所谈的倒不仅仅是如此，的确我们在行政上或者是在政治管理上啊，那么教会跟世间的政治应该是分割的，我们叫政教分离嘛。但是不论是教会或者是政府，都在基督之下，都在天主之下。最终还是今天这句话是很美的，虽然他们来的讲话不怀好意，却讲出了真理嘛。耶稣他不顾忌人，不看人的情面，他的教导是只教真理，按着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不论是政府单位、国家团体、社团，或者是甚至教会，都有可能偏离天主的道路。我们教会今天越来越不会否认这个事实，的确是的。这很清楚的，我们得不断地问天主教我们什么，什么是真理，得不断地问。当然这就是在今天其实更应该可以执行。今天我们的说知识的水准普遍的提高嘛，大家应该都有能力做一些基本判断。我比较觉得遗憾的是，我们教会大概还停在，特别是我想我们华人教会吧，还停在都听神父的，自己就不会主动的，或者很少人了，主动的去看看教会到底教了什么。我们说的圣经，我们说的天主的要理，说几个教会核心的教导的这些传统书籍，其实写得很清楚的。我们每个人都得学习这个真正的真理，然后呢，我们去跟别人宣讲，也讲这个真理，而不应该看人的情面。就这个真理不是靠投票的，真理是天主启示。我今天读经意是蛮有趣的，我们看见这一个托皮特跟这个老婆吵架了啊，而这个典型的家庭的问题，非常典型啊，就可以小一个小事情就可以吵翻了天。而且我们发现，当然这个语言没有继续发展下去，你可以想象吗？如果继续的发展下去会是什么情况？我们都有经验，不是吗？我们都有家庭的经验嘛，对不对？托比特是一个道德标准高的人。现在是很倒霉，几乎像卡通片了，对不对？这转角遇到塞，对不对啊？在屋子里面刚行完好事，然后呢睡个觉就被那个鸟粪啊把眼睛弄瞎了。说他招谁惹谁了？那这样情绪不好可以明白的，他还维持他的高道德标准。 就直接的判断了这个太太带回的羊是偷来的。哪来的判断？不知道啊，可能他想说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人，在他的生命经验也许是如此，也可能只是他还活在这一个这个不开心当中啊，我招谁惹是那么倒霉啊，然后正好怒气无处发，不能骂天主嘛，对不对？还算是守住这一些这个底线，然后呢看见太太带回了一个羊，想一定偷来的。所以他的高道德标准不仅是他眼盲，也使他心盲。我们很容易的啦，我们很容易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很容易这样做这个判断的。然后呢这个太太呢怎么样，当然也是一样受尽的委屈嘛。啊，其实跟这个先生是一样，太太也一样啊，这受尽的委屈以后怎么样，解释不听，发火了骂得更凶。而他的攻击直接戳中这一个他的这个心痛之处，你这么好什么用？这些语言呢，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常发生的，我自己也出现过，很清楚，对不对？特别在我们自己碰到什么事情啊，不顺心的时候，很容易小事情就引爆了。我们中国就有这种古老的教导，对不对？不迁怒，不贰过，对不对？所以这个的确是啊，说基督徒的这一个生活，就是我们说修德性嘛，它的确是个一生的努力，真的没那么简单的了。你可以看见我们人呢多么的脆弱啊。当然我们的故事这只是多比亚传的一个故事的背景，但是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看，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确，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的，发生在每个人家庭里面的啊。我们讲这个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嘛，对不对啊？那个这个前世呢，不必是自己身上的事啊，别人发生了，我们知道该避免，我们就学习着避免吧。这是人类成长的最根本的基础嘛，不要犯前人、别人犯过的错，不必自己去经历一次。我们的确也发现，我们在真正的整个的生命里面。的确是这样，我们感觉到好像比我们年轻的人总是愿意去犯一下我们所犯过的错，他们才甘心，有这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想我们就是该回到这一个真正的生活的实际的经验里面去看看啊，什么是真理。对于自己有一个高的道德标准当然是好的，这不是坏，是好事，但是就是不能过度了啊，不能够变成这个道德绑架，不能够成为这个无端的就开始没有任何凭据的就去指责。当然了，这自己在被指责的时候呢，也能够小心点啊，知道体谅一下啊别人的难处。哦，这是我们讲的互相体谅，就容易把事情变得缓和。我想我们都得一起努力了，一起悔改，一起努力。